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中，宗教信仰向来是属于小众群体，会被人看作是异类。因此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初信主的时候，因害怕被孤立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，或在不排斥信仰的人群中，会强调自己是信仰基督，而不是信仰基督教宗教。不过，当我们不断地深入了解基督信仰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基督信仰跟世人所理解和定义的宗教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。比如，一般人说到宗教，会认为那是一个组织，一个有核心价值观和信念的组织。而且，这个组织会有很多由教主或是人所立的规条。人要遵行和严守这些宗教规条，靠着人为的修炼来达到生命的改造。但基督信仰却不是一个组织。虽然信仰基督的人会有教会，可教会只是基督徒群体的集合而已，并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。基督徒的生命改变，看似遵行神的吩咐和命令所获得的改变，但本质上却是神的生命代替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变化。朋友，你愿意拥有神的生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天禄的播讲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33章18节到34章30节的内容。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《创世纪》33章18到20节，讲述雅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他在那里做了三件事情：第一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；第二，向城里的领袖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；第三，筑了一座坛，并且为这座坛取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雅各给这座坛取这个名字，是为了回应他在伯特利的经历，因为他曾经祷告说：神若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果然，神按照他的应许就成就了他的祷告。现在呢，雅各透过坛的名字正式宣告神是以色列的神。好，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他怎么样向雅各逐一地兑现他在伯特利所宣告的应许，他也会向我们来兑现他在圣经里的应许。创世纪34章1到30节， 讲述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奸污之后，雅各的儿子残暴地对待事件城的人。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结果被这个地区的领袖哈姆的儿子事件给奸污了。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事件他真心爱上底拿，想娶她为妻。雅各的儿子就想了一个诡计来去对付事件和哈姆。他们提出事件迎娶底拿的条件就是事件城所有男丁都要接受割礼。事件和哈姆觉得这个主意很好，所以就建议事件城的男人一起接受割礼。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，把事件城所有男丁都给杀了。西缅和利未完成了任务，把妹妹给救出来，就离开那里了。本来事情可以告一段落，但是雅各的其他儿子不肯罢休，他们趁机掳掠了这个城市。雅各虽然是埋怨和责备两个儿子，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伤害无辜，而是因为他害怕迦南地的人聚集来击杀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4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请你留意，在创世纪的第34章这里，雅各生命中出现了很明显的错误。雅各因西缅和利未所做的为他带来不好的名声而责备他们，却不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。我们有时在罪和行为上有错误的观点，只考虑在当中所产生的影响。在我们的教会中，不少人不愿意在某些事情上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为什么呢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圈子里的朋友未必能够接纳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什么都不敢表明，就是怕他们的朋友不支持。他们认为这并非对跟错的问题，而是只想讨他们圈子里的人的欢心。求神怜悯那些基督徒，他们时常受到身边的人影响，只留意到自己的行为啊，会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，但是他们不会问这是否正确呢，或是作为神的儿女，这是应该或者是不应该做的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有很多人会妥协。所以难怪今天有这么多沮丧不快乐的基督徒。其实能够为真理坚持立场，这是十分美妙的事。当你靠着主所赐的力量能够站立起来坚持到底，你就再也用不着妥协了。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，那会是多么的美好呢？可怜的雅各虽然在不断成长，但是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。好，接着雅各的儿子们在创世纪的34章第31节为自己申辩说，他们说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雅各确实是让人感到失望，因为他只是关注自己的安危，对于底拿被人奸污的遭遇不够关心，他更没有立刻当场指责儿子杀戮、抢劫和违约的行为是不对的。面对雅各的指责，西缅和利未的回应是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他们这样回答雅各，表明了他们是完全没有悔意的，并没有因为做错了事情而学到功课。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要避免暴行。被人陷害或者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，难免会发怒，但是不要让怒气变成毒瘤，驱使我们以恶报恶，甚至呢是从受害者变成害人者。我们不能够看到别人拿着刀就用刀去对付别人。主耶稣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阴暗面，这包括了凶残和施暴的内在倾向。如果我们任由他们滋长，那么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爆发，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我们要培养良好的品格，正如神学所强调的，不要只谈到神的属性，更要留意神的属性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。当我们按照神的要求去爱人、饶恕人、对人公平和忍耐的时候， 我们就最容易经历神，明白他的属性了。不过，我们不应该因为不想以恶报恶，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变成了怕事的老油条，对不公平的事情熟视无睹，含禁不语。我们要有义怒，勇敢地站出来指正不公平，不要好像雅各那样三缄其口。我们要好像以赛亚书的1章第17节所记载的那样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好，以上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34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5章。创世纪35章第1节记载说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神吩咐雅各前往伯特利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雅各愿意遵照神的吩咐而行。创世纪多次讲到列祖筑坛，但是只有本章是神吩咐人筑坛，这是因为在创世纪的28章，雅各曾经向耶和华神许愿，那么现在耶和华神已经成就应许，神与他同在，供应他衣食，带领他平安回到应许地，神就吩咐他要还愿。创世纪35章第2节记载说，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好，在前往伯特利之前呢，雅各就吩咐他的家人要做几件事情。首先，他们必须要除去外邦的偶像。还记得雅各、拉杰和利亚一起逃走时，拉杰偷偷地拿走家中的神像吗？当时他是坐在那些神像的上边，因为这些小神像在行李底下，他可以伏在骆驼背上的行李箱并坐下来。那时雅各他毫不知情，因此当他对拉班说那些小神像不在他范围之内，他说的是十分的诚恳。当那些小神像被发现之后，或许我们以为雅各会把偶像给弃掉，因为他相信永活的真神，而事实上他也曾经有过跟神面对面接触的体验。不过呢，他没有丢弃那些偶像，我们会发现他整个家庭仍然在崇拜这些外邦的假神。现在雅各终于第一次在家庭中担当起属灵领袖的责任，他说，我们要除掉这些假神，这些外邦的神像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摒弃假神。有许多人一个星期呢，有6天都在拜其他偶像，唯独星期天去教会敬拜主。有很多基督徒敬拜主的时候呢，同时也拜其他假神。他们会抱怨啊，礼拜天在教会崇拜中没有震撼性的经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们要除掉那些毫无意义的偶像。我不晓得你们的偶像是什么，可能是贪婪。譬如有很多商人尽他所能的去赚钱，他们投放在金钱上的精力多过每天的灵修以及主日的敬拜上，然后他们会困惑为什么自己的属灵生命会出问题。如果你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，就必须先回到神的面前，而要回到神的真道上，你必须先摒弃掉身上一切不蒙神喜悦的东西。好，其次呢，雅各要家人自洁。对信徒来说，那是认罪，你要对付你生命中的罪。你不可以星期天去教会敬拜，但却不理会你在过去一个星期中所做过的不讨神所喜欢的行为，因为没有经过认罪的过程，就没有自洁。约翰一书1章9节，约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认罪，那么神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。好，第三，雅各也吩咐家人要更换衣裳。换句话来说，要脱去旧的衣裳，穿上新衣。 新约哥林多后书5:17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里的衣裳呢，就好比人的行为习惯。我们说，一个骑士应该穿着一套骑士的服饰，或者一个运动员应该穿着一套运动服，那是他的习性。那么同样的，神的儿女应该穿上新衣服，反映他自己和他所属神的习性。你有没有穿着主的习性呢？你在公司、学校或者是邻居中，有没有被人感觉到你的生命有不同呢？那一天，雅各就决定带领家人回伯特利，他开始为神而活。雅各说，我们回伯特利去。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信徒应该做的事。创世纪35:3记载说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亚伯拉罕和以撒曾经筑坛，现在呢，雅各将会筑一座坛来感谢神对他的保护和应许，他将为主来做见证。雅各所回忆起的是他早年逃离家园来到伯特利，倍感思乡和孤单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并且应许会跟他同在。神曾说，我会忠于我对你的诚信。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，神确实对他展现了信实。现在神说，你要返回伯特利，要回到你当初开始的地方，你要在那里重新开始。我们要认识到，有很多人多年来浪费太多的时间，过着徒有虚名的形式化的基督教宗教生活，没有过真正有意义的遵行神旨意的属灵生活。旧约时期，神召以色列离开埃及，进入所应许的地方，神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吩咐他们进入那地，然而他们却拒绝进入。他们流浪了40年，然后呢，神向约书亚显现，对他说要进入那地。有多少人浪费了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呢？雅各的经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有着极大的属灵教训和实用意义。好，请注意，雅各已经在家中担起了属灵带领责任，真正成为一家之主了。创世纪35:4记载说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在雅各那个年代，耳环是跟敬拜有关系的。圣经上有很多处都提到这样的事，耳环表示他们是偶像崇拜者，因此他们要丢弃它。雅各弃掉耳环，不是收藏起来，而是埋下来。有些东西呢，必须被撇弃，因为雅各现在要过一个新的生活。创世纪35:5-6记载，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这个地方原来叫路斯，雅各将这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。人们当时只知道他是路斯，现在呢，我们称他为伯特利。创世纪35:7记载说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，是雅各之前为这个地方起的名字，现在他叫这个地方为伊勒伯特利，这显示出雅各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创世纪35:4-7就讲述家人按照雅各的吩咐行动，等一切都办妥之后呢，雅各就和他的家人一起出发。 读到这里，我们会很自然地问一个问题：虽然事件的男丁全部死了，妇女和孩子也被掳走了，但是雅各一家离开事件的时候，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呢？比如说，其他迦南地的居民会拦阻他们，为事件城的人报仇呢？然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的一家一路上都很平安，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，因为神在保护他们。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。雅各就平安地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来筑坛，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意思是伯特利的神。在创世纪的35章第八节，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，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，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。利百家的奶妈底波拉跟雅各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假定利百家已经去世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利百家他死在何处。可怜的雅各再没有看到他的母亲，但是这还不及母亲利百家可怜。利百家本来只安排儿子雅各离开一段短时间，但却没有能够再看到自己的孩子。明显的，奶妈底波拉已经把利百家的死讯带给雅各，然后呢，便留在雅各的身边。现在连底波拉也离世了。创世纪35章第九节记载说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。好，从雅各早年在伯特利跟神相遇时开始，这么多年来，神不断在管教和历练雅各。雅各跟舅父拉班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雅各他虚度了太长的岁月了，他没有跟神亲近。创世纪35章10到12节记载说，神对雅各说，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神向雅各显现，要祝福他。祝福的内容包括了两方面：第一，雅各会有很多的后裔，多到可以成为一族和多国的民，而且在雅各的后裔中会有多个君王。第二，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得到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就是迦南地。神这两方面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，因为神宣告应许的时候，他自我介绍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对于全能的神来说，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。而神也曾经像亚伯拉罕这样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神视这个地呢为非常重要的产业。好，现在神是第三次应许赐这地。第一次向亚伯拉罕应许，然后向以撒，现在向雅各应许。主要向每一个人述说两三次。而事实上，神已经向亚伯拉罕说了很多遍了。创世纪35章13到15节记载，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在柱子上奠酒浇油，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20年沧海变桑田，雅各已经儿女成群，家业丰盛，神再向他显现，更新立约。雅各心中既感慨又感恩，他就立起石柱，献交酒祭，又浇油。神的话语真实，应许变为实际，人的灵性因此就提升，信心更加坚固了。好，这是圣经中首次讲到奠祭，又称献交酒祭，以后常由祭司代表百姓给献上。在利未记里边提及5种祭祀，但却没有一种是奠祭。而事实上，圣经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奠祭的细节，明显的，这是最早的一种祭祀，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相当有意义的。奠祭是浇在其他祭祀之上，然后便蒸发去了。 保罗曾告诉腓立比信徒，他希望他的生命就是如此，像奠祭被浇灌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查考并分享了雅各怎么样听从神的带领，离开事件回到伯特利。神并在那个地方再次跟雅各来立约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会看到拉杰和以撒的死，以及便雅悯的出生。我请你按时来收听，不要错过。也欢迎你介绍给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基督徒若要活出神爱的生命，就要接受神对我们生命的主权。凡事依靠神，顺服神，让神的生命透过我们被逐渐地彰显出来。如果把我们自己比作一块顽石，那么神就像一个雕刻大师，在我们这块顽石的身上一点点凿刻，一点点的精心打磨，最后呈现出一个美丽的作品。经上说，属神的人就是神手中的工作。愿我们都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。欢迎分享您的生命见证故事。我们的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喜欢这档节目，请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圣经之旅。穿越圣经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推出，欢迎关注收听并转发。明天将分享创世纪第35:16至36:43的经文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间有正巧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